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第二季。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旅行观点，我所向往的特殊路线、脑洞大开的旅行目的地。跟着我的声音，带你认识这个世界。欢迎回到旅游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年农历年我的旅行，真的是热腾腾，我才刚回来，然后就非常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要跟我一起聊这个主题的呢，是一个非常羡慕我这次行程的人。好，OK， 我们欢迎地球少年。
嗨，大家好，我是秀。
是不是很羡慕我的行程啊？
羡慕到不行，你每天刚前完就分享给我很多图片啊、影片啊什么的，就很美，然后很梦幻，就是可以跟鲸鱼共游，可以真的在海面上这么近距离的看到这么大的一个生物，真的是非常让人羡慕。
哦，你已经帮我们把今天的主题说出来了。今天的主题就是呢，我在农历年的时候到冲绳与座头鲸共游。诶，这个其实算是我自己不论是在旅行的 checklist 上面，或者是潜水的 checklist 上面，都是我的目标。
太棒了，恭喜你。
然后一次就达成了。一次达成两个 list， 打两个勾，
赚翻了。
是真的不错。我原本啊，其实大概在我刚开始学潜水的时候，我就知道东加群岛可以跟座头鲸共游。
对，
可是东加群岛非常的贵。
没错，
因为东加群岛在南太平洋，要从纽西兰澳洲那个地方再飞过去，光是机票就5万起跳，加上你到那个岛上啊，然后要出船啊，很多的那个费用。我大概在5年前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它的价格可能要到20几万。
真的假的？
对，去一趟20几万，而且它的行程一定是8天7夜。所以就是你也不能说哦，我天数少一点便宜一点，也没办法，反正你飞机就这么贵了。
它就是一个固定的行程嘛。
对，然后我的潜水教练有去过，然后我有认识几个很厉害的水下的摄影师，他们都去过，我就哦好羡慕哦。可是你也知道，毕竟一个20几万的行程，就是而且重点是，你知道一般人去20几万行程是去欧洲，
对，
那可能可以去看非常非常多的点，可是潜水行程不一样，就是我们就真的只看一个东西，
而且是碰运气啊，有时候说没有就没有。
对，会有共估的可能欸，
看海吃饭。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啊，好想去哦，可是又觉得好贵哦，这样子。结果没想到啊，就在去年的下半年，我的潜水教练 Coco 就告诉我说，欸，你要不要跟我去冲绳看座头鲸。我说什么，这个东西居然在冲绳有？冲绳就很近啦。
对啊，
冲绳坐飞机只要1个半小时，
光机票跟光时间，
欸，就省很多，
省了多少。
对，而且总金额的话直接就告诉大家，就是只要去东加1/3的价格。
什么？
很便宜啊。虽说很便宜，但是我也是花了，可能就是我这次可能花了快要10万。
虽然说很便宜，但是我还是钱不起。
怎么这么悲伤啊？你的脸看起来很悲伤。
而且去冲绳还有得吃，还有得玩。
欸，真的，我觉得 CP 很高。欸，因为东加的话就是一个比较淳朴的南太平洋小岛，所以在东加的话真的陆地上没有什么好玩，可是冲绳的话，哇，日式美食。
对，
我也是一直传给你照片。
好过分哦。
好，那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不是第一次看到座头鲸，我以前看过。第一次看座头鲸呢，是在南非参加了一个赏鲸行程。
那有下海吗？
没有，赏金行程就是在船上看而已，用眼睛看、嗯、那个时候啊，只要看到那个座头鲸的背鳍露出来就觉得哇，然后再来是终于看到它扬起了尾巴或者是喷气，就觉得天哪天哪，完美了完美了。
那也太容易满足了吧，你们这次看到的都是什么东西？
我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光看那
个背鳍就可以这样子。
可是真的一般就是没有看过这么大的鲸鱼，你真的看到鲸鱼喷水那个噗的那个喷水、哦、或者是它的尾鳍扬起来，特别是那个尾鳍，就觉得哇好兴奋，
很惊人的，是不是
就觉得很梦幻的画面、
哦、
那个尾巴这样子扬起来，它就在渐渐沉下去，
毕竟只有在纪录片里面能看到
Discovery、
yes.
或 National Geography， 对不对？
对、啊、
然后再来，我第二次看到座头鲸呢，是在南极，就是2020年的三月。南极旅行其实呢，不同的月份前往会看到不同的东西。
嗯、
比如说，你是在11、12月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企鹅交配、
嗯。
然后再来呢，接下来就会看到它怀孕生小企鹅。那到三月的时候，其实这一个交配生小孩的季节已经到了尾声，所以你会看到那个企鹅已经长得比较大，还有在脱毛，所以那个企鹅身上看起来穿着一条破膜布的感觉，就是。可是这个季节有一个好处，就是座头鲸已经游回去南极开始觅食了，所以三月份是可以看到座头鲸的。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在我的南极影片当中的片头也放了一段我亲自录下来一个那个扬起尾巴一个非常完美的角度，觉得哇真的是让你屏住呼吸，就很美很美的画面、嗯、所以这就是我之前看鲸鱼的一个经验，真的就扬起尾鳍就是满分。
好想看看哦，
因为秀毕竟连扬起尾鳍都没看到，
毕竟连扬起尾鳍都没有看过。
好，这一次我们去跟座头鲸共游，刚刚你已经有稍微透露一下，就是不只是看到喷水啊、
嗯、哼
尾巴呀、啊，不是只有看到这些哦。
对，
那我们是看到什么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座头鲸啊，这样子很巨大很巨大的生物呢，它的成年的鲸鱼大概会是17到25米这么长，所以是真的是非常大。那它的小 baby 可能也有个6、7米，
无法想象哎、欸。
很大，真的很大，
一个卡车。
哎、欸，对，是一个
海里的卡车，
一台公车之类的，真的真的就是很大。然后，但是在水里看的时候，它不会靠我们到真的非常非常的近，
嗯、
我们也不应该靠它那么近啊，因为你知道被它的鳍一拍，你知道
就没了，
医院躺2年。我昨天才听说、欸，哎，我昨天听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认识的一位水下摄影师，他就是去拍鲸鱼，结果由于太靠近了，反正鲸鱼也受到惊吓，而且他不是被尾鳍拍到哦、嗯、他是被他的胸鳍，就是他的
像手、哦、只是胸鳍而已，
对，就打到他，你知道他在医院躺2年耶，就是 听起来好像在讲笑话，可是不是笑话，是真的，
真的，
所以真的蛮严重。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在观赏的时候是保持距离的。那我在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在冲绳赏鲸啊，其实是有一些规定的，但是这些规则并不是那么的绝对，因为我在网络上呢查了一下，光是冲绳能够赏鲸的这种报名的团呢，你在网络上用日文去搜哦，可能有30-40间以上，真的非常的多，但是每一间呢都有它各自的规定，有一些它的船家的规定呢相当的严格，也有一些呢它是比较没有那么严谨的，那包含了比如说你的船在靠近鲸鱼300米以内你必须降速，就是要用非常低速的航行，不能够快速去航行，或者是说人不能靠近它，比如说30公尺内，或者是有的是说70公尺内，有的说100公尺内，就是我看了非常非常多的网页，每一间网页上面写的是不一样。然后再来也有一些我其实是觉得非常赞赏哈，他们的这种船公司它规定要你们先签一个切结书，那上面写说是可以下水，但是不准穿长蛙鞋，要穿短蛙鞋，甚至他对长蛙鞋的定义是超过70公分以上的蛙鞋他不能接受，因为他觉得如果你不是经过训练的潜水员，你是一般人，那如果你是穿着长蛙鞋，你可能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在水里面不激发出水花的啊。再来是要求大家穿短蛙鞋，短蛙鞋在船上不可以脱掉，要求大家是很统一的规定，因为那种船其实我们在潜水的时候有遇到啊， 他们是蛮有规矩的哦，非常的照规则，很像军队这样子。那他们船上的人是非常多，可能有到30个人，我猜应该是有，排成4排，然后鱼列的走下去这样。所以算是规则定的很严谨的店家也是有的，我也亲眼看到他们。然后再来是基本上不能下潜到水里面，但是所谓基本，它这个就有一点弹性哦，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专业潜水员，没有潜水执照的话呢，他希望你是只能漂浮在水面上，不能下潜。那我有看到比较官方一点的网站，就是不是属于店家，是属于日本政府的网站，它上面可能就写的是你可以在水面上也可以在水中。好，所以其实完全是依照就是这间店家他面向的不同的客人，你是普通的浮潜客，还是你是有潜水执照的潜水员，各个店家的规则不同，规矩不同。所以如果你参加不同的潜水团，你可能会面临到不同的规则，并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像我的团一样大家踢铲挖鞋然后潜下去这样子，就是可能不一定是可以的、哦、看你报名的店家还有你自己潜水的资历，还有你有没有证照而定。在北半球跟南半球呢都有座头鲸，但是呢北半球的座头鲸它每年呢、啊、会南北的来回游。所谓南北是从最北就北极，然后往南会一直游接近赤道，但是还不会到赤道它就会回去了、嗯、北极是它吃磷虾的地方、嗯、所以它就吃很多磷虾，就是觅食。往南游的时候呢，经过冲绳这个地方左右呢、嗯、就是它孕育小宝宝的时候、
哦、
对。南半球的座头鲸它们就从南极一直到快要接近赤道的地方，所以呢南北半球的座头鲸是一辈子都不会相见，
遇到
对，没办法，因为他们不跨过赤道。
嗯，
对，
他们世界的尽头就在赤道。
哦，这样子，
啊、对对对对，
有道理有道理。那南半球的话，就是在东加群岛是一个非常知名他们孕育小宝宝的地方。哦，所以这次我就是到冲绳去看座头鲸。那因为他们在孕育小宝宝啊，所以这些座头鲸我们非常非常容易看到的组合是母子鲸，就是
妈妈带小孩。
对，妈妈带小孩，最后有一只大的妈妈，17公尺、20公尺之类的，它周边就会游着一台小鲸鱼，那就要看小鲸鱼大概多大，所以有的小一点，有的大一点。
哦、oh. ，
对，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去看它呢？其实你知道，刚刚我们不是说它是会南北来回这样游吗？它、
啊、
其实会经过台湾的东边海岸，
哦、
oh. ，比较外海的地方啦。所以你知道，花东和宜兰不是都有赏鲸船吗？
对啊，对啊，对啊。
赏鲸船其实是真的，有时候可以赏
到
座头鲸。有一点点机会，
但是也只有一点点。
对，因为你就想象嘛，他们南北这样子游嘛，
他们只是经过而已嘛。
对，所以就是我们台湾的外面是高速公路，
嗯，
那但是冲绳那个地方是休息站，
嗯，
所以你去休息站那就看到比较多。
哇，很好的比喻欸。
而且重点是他们带小孩的时候啊，因为其实座头鲸它的肺活量是很大的，所以它如果沉下去，它是可以20分钟再上来呼一口气，
嗯。
那这样子我们就很久很久才会看到它。
对、啊、
因为如果它在下面休息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其实水不够清透的话你是看不见的、欸、
对啊。
而且真的是如果大家去看我的影片，我会把影片发出来，而且大家如果有去看我的 IG 的话，大家可以到我唐淮安的 IG 上面去看、嗯、我的精选里面已经有一个精选，一个圆圈圈下面写着
现实动态的精选，
对， Okinawa， 你只要点 Okinawa 进去，你就看到我的精选里面非常多做的照片跟影片，
看到很多鲸鱼。
对，那其实一开始我们在水底下看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眼很花，可能真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欸、就是要一直寻找一直寻找那种感觉。
嗯，
它在水底下我们是看不到，那小 baby 的鲸鱼的话，它可能5分钟或者是3分钟它就要换一次气，
呼一口气，
那它就会一直上来，所以它上来频率比较高，我们就比较容易找到它、嗯、那所以当我们看到有小鲸鱼的背鳍这样子滑过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
差不多了，
妈妈在底下。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跳下水。所以其实整个行程呢、啊，就是要来看这个母子鲸，有的时候也不止母子鲸，我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说 还会看到什么东西、
哦、各种组合，家庭号都有，
有不同的组合。对对对，那每年这个时间就是他们会哺育小宝宝的时间，就是每年的1到3月在冲绳、
哦、春天1到3月。
对，可是你知道1到3月的冲绳水温是多少吗？哦天哪，你知道我为了这次行程还特别买了 D 定制了一组新的防寒衣，因为我们要穿到五米，
五毫米，
对，一般大概只要两米的就好了。所以其实我潜水这么久以来，我没有买过这么厚的防寒衣，我就是只有两米的，不然就穿比基尼这样子。这一次特别是为了这个去五米，因为它的水温是二十到，
该不会是下过史上最冷的水温吧？
那当然了，二十到二十二度哎、欸。
天哪，
22度哎、欸，真的很冰。我跟你讲，你就用22度水洗个澡，你就知道有多痛苦了，
好可怕哦！
而且 有一次是我没有把头套套上，然后我就跳下水，我那个整个头真的
直接受寒，
超级真的超级就超冷，你就觉得那个刺骨的那个冷是冷到我每一个头发的发根里面去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冷。所以我们这次还特别定制了防寒衣，然后我其实在前一天要出发前打包的时候，看到教练写给我的那个 note 告诉我说要怎么样打包，我真的是看了以后头就痛起来了。我那天打包是不是一直跟你讲说我觉得我好害怕哦？因为他上面还写说有的时候天气如果会不好的话可能会下雨，他要我们呢要带长的雨衣
对，
骑摩托车的一种雨衣，但是最好是到脚踝，因为你只要所有没有被包起来的地方你都会冷。其实下水并不至于非常冷，因为水温本身就是还好，
就是不会低到很离谱的程度啊。
对对，但是当你上来的时候那个风一吹就很可怕了，所以要带雨衣，然后再还说每人要带至少两个保温瓶。
嗯哼，那为什么要带保温瓶呢？
一个是为了要装热水让你自己冷的时候可以喝、另外一罐呢也是装热水，但是是为了如果我们真的冷到发抖，觉得开始失温的时候、就把这个热水呢淋到自己身上。
天哪、还带一罐救命热水。
真的真的，我们就是会把那个防寒衣拉开然后往胸口倒、当然那个水不是100度的，我们当然是早上有调过那个水温，就大概比如说
一个洗澡温度，是不是？
对对对，洗澡再烫一点点的那个水，然后就淋到里面去、因为其实五米的防寒衣你如果淋在外面它会渗不进去、对，所以我们要
到里面它就不会那么轻易流出来，然后也顺便把温度留在里面。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就还要准备这个。我光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好可怕好可怕，而且你想哦，如果天气不好的话风浪可能也是会大嘛。
嗯，
所以光想到这件事情我就真的
就开始晕了，
各种害怕，因为我非常容易晕船，非常容易晕车，各种晕。
我也是。
对，所以你知道我光用想的我心里就有一种就是
恐惧，
真的真的很恐惧，然后我去了都觉得好担忧哦，真的好担忧哦。我真的很害怕。
那你这次带了多少晕船药呢？
30-40颗。
你才去几天你带30-40颗？
我其实可以下水，
你是在陆地上都
得吃。我下水五天、
嗯、
我跟你讲，那不然你猜看我一天要吃到几颗才不晕。
我想一下，
我第一天
5颗。
没有啊，那么可怕，就是这样子。我的肾脏我需要洗肾啊，我的天。
没有啊，你看早上起床吃一颗，然后吃早餐的时候饭后吃一颗，然后心情好吃一颗，然后下水之前吃2颗。
在说什么？当然不是这样子哦，一大早起床我就是吃2颗，一颗吧、第一天我吃了1颗，然后后来在那个浪有点晃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不行，就是大概
那
个浪
来得及吗？
不到1米的浪，我觉得我好像就已经有点承受不了，然后我就赶快再吃一颗，所以第二天我就吃了2颗。可是第二天呢、那个浪啊，2米啊，哦，我好想要自我了断啊，真的非常痛苦，所以我那时候已经很不舒服了，然后我又坐在船头。
Oh.
那我就给大家一个小知识，就是你在坐船的时候啊，它 后端是马达嘛，那马达要吃水、所以马达一定大部分的时候是在水面上。
对，
但是呢他们要破浪、才不会被浪打翻，所以他们要跟浪是垂直的，就是要去冲那个浪，
去冲那个浪。对，
那浪高的时候船头就翘起来，然后浪一过船头又啪打回水面
去，
所以真的那个浪很大的时候是会发出那种砰砰的那种船底敲到海面的声音、非常大声，然后再来是船头就会非常上下上下的，
就在那边拍来拍去的。
对，那船尾的话的震动会比较小，
因为它必须得贴着水嘛。
对，那差距很大。 我跟你讲差距真的非常大。那我第二天的时候就是很兴奋的在跟教练聊天啊什么的，所以我就坐在前面，然后等到我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对，所以我就趴到那个走道上，我就说我要到后面去，可是那个时候浪已经大到我站起来它一个震荡你我
是就站不住了，是不是？
我跟你讲我是站着的哦，然后一个震荡我的屁股会坐到椅子，哎，就是是一个你站起来跟坐下这么大的震荡。
哦，我懂，它的幅度就是就跟一个小腿差不多长嘛。
对，
所以才会站起来跟坐着差不多的幅度。
对，所以就真的是蛮可怕。然后后来我就整个晕了，然后就吐在地上，然后就吐得很惨。然后到了第三天，我就决定我要吃三颗药。
哎呦，这是一个从两颗到三颗的故事。
对，吃了三颗药，后来我每天就都没有晕。
嗯，
可是这真不是个办法。这不是不能这样子啊。可是没办法， 我其实中间有一度犹豫说我是不是不应该吃这么多晕船药，可是我跟你讲晕船的那个痛苦真的是会晕的人才懂，你们一定懂。对，所以我的教练就跟我说，因为他就跟我说你也不是天天吃，但是你现在这么这么难受，你现在吃
比起难受你还是吃吧。
我还是吃了，对，所以就
不吃。
对，吃了三颗，一天三颗这样子。
对，他的使用说明是什么？三小时一颗哦？
没有啊，
一天一颗哦。
欸，对。
请建议带天数乘以三的药量。
没有没有没有，我不这么建议，大家就是自己决定。我跟你讲吃药这回事你们就是自己判断，
依自己的身体反应来做决定，
你们自己决定啦。对，那我真的就是没办法，我生不如死啊，所以我就一天吃了三颗，就是这样子。好，那我要跟大家讲我们这个行程是怎么样进行的。就是我们每天早上六点多要起床，然后八点要出海。
嗯，
所以六点多起床，我们要把防寒衣什么的就穿在身上，然后带了所有防水的东西，还有要更换的衣服等等，然后我们就要开车开到港口去。然后这个时候八点整准时出海，出海的时候呢就开始寻找鲸鱼。那这个在寻找鲸鱼的途中，其实他会开到一些，他们当然知道哪几个湾或者是靠近哪一个海域，其实也都是周边，就是我们
离城市远不远啊？离岸边远不远？
就是你就想我们从港口往外开大概会开40分钟。
哦，
对，但是就是也还好吧，
也还好，
对，也还好，嗯，几十公里啦。
而且你们是那种小船啊，渔船吧？
潜水用的
船，
对，然后我们就会开出去。那开出去的时候呢，到了这种比较多鲸鱼会栖息的地方，那就会停下来，然后就会慢慢慢慢的开。这个时候，所有人就要开始搜寻海面，用视线搜寻海面，然后就要搜寻海面到这个如果有的那种喷气，鲸鱼喷水，或者是你看到背鳍。可是其实背鳍是非常非常难判断，因为座头鲸的背鳍，大家去看我的照片和影片它的背鳍很小，
它的形状就是它的存在感没有那么强，
非常小，
而且海浪也是会有那种尖尖的形状。
对，它真的没有比海浪高出多少的。
对啊，
对，所以你要看到那个东西不太容易。
嗯，
那所以扬起尾巴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哦，对。
可是扬起尾巴并不是我们很想要看到的，因为扬起尾巴代表着它要下潜。
嗯，
所以他就会下很深，几十米，就等于是你看到他的尾巴，你就看不见他了。
嗯，
对，差不多是这样。看到尾巴大部分的时候，不是说百分百，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你看到尾巴，他就会潜比较深。
哦，
对，所以我也很难找啦，大家就要想办法去找这个东西，这样子。
到了那个定点之后，大家的行程就变成了寻找座头鲸。
对，用眼睛去搜寻。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准备我们身上的东西，就是我们会有面镜嘛，呼吸管嘛，蛙鞋嘛。我们有一个前导日本的女生，她就一直搜寻。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就在那边聊天啊之类的，这个时候她就会突然说 get ready get ready， 她就这样讲，
她就有一个警报。
对，她就叫大家，她就说大家准备准备准备，对， stand by stand by， 他就这样讲，他就叫我们 stand by。 这个时候所有人就会马上动起来，赶快把面镜要除物，
该穿的穿上，
对，面镜除物，然后赶快穿上蛙鞋。而且你知道穿上蛙鞋以后，因为我们都是长蛙鞋，就是100公分左右，所以那个蛙鞋穿上去你基本
走路的，
你就只能坐在位置上。
对，
然后 一确定哪边要跳，你就滑出去，
滑出去，
你就赶快跳出去，这样子就只能这样，所以不太容易移动了。可是更好笑的一件事情是，你知道有时候座头鲸会在左边，有时候在右边，嗯，所以真的很烦。
你要怎么滑到右边去啊？
没有办法呀。所以我们是穿着蛙鞋，
从左边下，然后再踢。就往那方向踢，
不行，会来不及，有时候来不及。所以你知道我就是我们是穿上蛙鞋以后，嗯，如果他说是左边左边，你就说左边嘛，马上把蛙鞋脱了以后，抓着蛙鞋赶快跨两三步跨到另外一边，嗯，然后再把蛙鞋瞬间穿上。
哇，
所以我们要不停的穿脱蛙鞋，
欸，
可是你知道蛙鞋其实是很紧的，就是你用手指头去把那个鞋跟勾起来啊，嗯，是要用力这样，
蛮费力气的呀。
没错没错，我跟你讲，所以就五天下来，有一些人手指头都 OK 了，是没有不见，但是真的 OK。
送给冲绳了，
手指头就整个就很痛这样，因为我们都要穿脱蛙鞋，
而且还要很快，在一个很急的情况下在那边抠。
我们穿脱蛙鞋至少几百次，肯定有百次以上，这是绝对的。可是还好我有戴手套，所以我的手不痛。对，我手不痛。但是然后再是面镜除雾什么那些，而且当你戴上那个面镜以后，不是鼻子也会被遮住吗？
啊，
所以其实你戴着面镜的时候，你会比较觉得不好呼吸。
对，
然后就
有习惯
了。对，就要一直用嘴巴呼吸。
嗯，
所以有的时候 stand by 的时候用嘴巴呼吸，然后等到他们真的说，嗯，这个鲸鱼没有浮上来，可能没有看到这样，
嗯，
我们就要赶快把面镜拿起来。如果你一直觉得空气不是很流通，就更容易晕
哦。那个就是你的身体状况，
对，
会被影响。
对，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座头鲸的这个搜寻的过程中，海面的那个浪，然后船又是一直晃动的，我们就在这个混乱的一直过程中，不停的戴面镜、脱面镜、穿蛙鞋、脱蛙鞋。
嗯，
好，那这还不是最难的。我们看到座头鲸的时候，我们就要轻轻的滑下去，然后滑下去以后，你知道座头鲸真的很大，所以它真的尾巴随便一动，它就会很快速的游走，
快，
所以我们要追上它。可是如果你发出了入水，就是那种水花声、
落水声，
对，或者是你的蛙鞋拍到水面的声音，
嗯，
就是会吓到它。
哦，它就觉得有外来物，
对，它就有点害怕，想要走开。好，又要快速的靠近，就是接近一点点，
但是又要非常的，
又不能发出声音。你知道我们多难啊，多难。对，所以我们就要侧面侧踢，反正就是一个奇怪侧踢姿势。重点是当你越来越靠近座头鲸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海上的垃圾，
哦，
就像一个漂浮物。你就最好是除了用呼吸管呼吸以外，不要再发出别的声音了，
嗯，
然后也不要踢蛙鞋等等的，就是都不要发出任何声音，然后，
就是，不要动。
对，所以母鲸可能在那下面，它就会在下面不动哦，飘着在那边不动，嗯，他在休息。那可能小鲸鱼会在他的身体底下在喝奶，
嗯，
或者是小鲸鱼会上来换气。那小鲸鱼如果上来换气的话，我们不能追小鲸鱼，
嗯，
你就一直在原地不动。然后这个母鲸就会在底下，等到母鲸可能五六次小鲸鱼换气之后，母鲸才会想上来。
哦，
对，母鲸才会上来一次。所以我们就是在周边像垃圾一样的不动，然后大家就散开，这样不管它从哪一个方位上来呢，都会有人跟它很靠近。所以每个人都，
哦，撒网的概念，
对对，每个人都有 GoPro， 每个人都有水下相机，这样子，反正就是总有人拍得到，
嗯，
这样子，
团队。
对，
团队的力量。
那其实还是有一个最好的位置，
嗯，
就是你要想办法在不发出水花声的状态下，把自己默默的移动到
它要移动的方向，
母鲸的头的前方，可能十米到二十米的水面上，
嗯，
就是它的前方的上方，
嗯，
但是虽然说是母鲸的上浮行进路线呢，但是还是要往旁边偏一点，以免母鲸的上浮的路线你会挡到它，那这样子就可能会干扰到它呼吸的频率。所以其实我们虽然要能够看到鲸鱼，但是还是想要能够在靠近它的过程中不干扰它。
嗯，
我经历过两种极端的天气，
嗯，
一个是超级超级棒的大太阳天，然后当天呢，就是鲸鱼真的很快乐的，妈妈带小孩出来玩，真的。所以我有看到一个画面是，那个小鲸鱼啊，就一直在水面，像疯掉了一样，一直用尾鳍拍水面。它不是要下潜哦，它就一直啪啪啪 一直翻，我们就想说天哪，他至少他在玩水，他的尾鳍至少拍着水面海面拍了至少50次以上，他就 K 笑了，真的很可爱。我的限动里面有，你们去看那个限动精选，你就
看
到限
动，
对，他真的是就是啪啪啪啪啪啪，就是像 K 笑一样。然后那个妈妈就一直在下面陪着他，所以他们就是一直玩一直玩，而且他因为他一直拍水，所以你马上会知道他在哪里，
很快就吸引到你们的注意力。
对，所以我们很多船在附近，那很多船在附近，所以我们大家也是非常小心的在附近这样看。可是他可能换一个气游远一点以后，他又开始玩了，所以船再往前开个几百公尺，又可以放下去。所以你知道那一整天的行程就是那个日本的前导就会开始说 stand by stand by， 然后我们大家就疯狂戴面镜穿袜鞋，然后 OK go， 然后大家就赶快滑下去，然后快速的冲刺，然后想办法到鲸鱼的周边，然后看看看，然后就鲸鱼走了以后他就说 get on the boat， 然后我们就所有人赶快爬上来。爬上船这件事情是潜水过程中真的非常累的一个环节，非常非常的累，因为你就想那个浪花一直打嘛，
船一直晃，
船一直晃，然后只有一个楼梯，所以我们所有人到船边的时候，你就要单手呢抓着楼梯的杆子，或者是有一条绳子，你就抓好，就是帮助你稍微有点支撑，
稳住身子。
然后呢，另一手单手脱蛙鞋，脱完蛙鞋以后递到船上去，那船员就把你接过去。所以你就要脱一只蛙鞋，再脱一只蛙鞋。然后如果你手上有相机，你要把相机举上去；如果你有手上有 GoPro，把 GoPro 举上去，
就是把身家都递上去。
对，然后接下来你就穿着那个潜水袜嘛，那就要看清楚楼梯在哪里，然后你就赶快爬上楼梯。
爬楼梯。
好，可是爬楼梯真的。如果你在水下玩过你就知道，在水里的时候身体是有浮力的，所以当你要脱离水面踏上楼梯的那一步，
好重哦，
身体超重的。
对啊，
真的非常的重，然后船还一直晃，所以你要盯住哦，因为如果你晃一晃摔倒什么滑倒都很容易受伤嘛，所以就是你都要很小心的，每一个动作你都要肌肉用力，你才能够把自己稳住。对，所以其实这个动作真的非常的累。问题是爬上去以后大家才喘喘喘，因为刚刚还要快速的在海底踢嘛，这样才会追得上鲸鱼。好，然后接着才喘了两分钟，那个潜导又开始说 stand by， 然后我们就哈什么，他就说
间歇练习。
对，你知道那个一天大概这样上下30次、欸、我觉得真的快断气了，
肌肉都长出来
我希望有
重量训练，
真的非常的累，非常的累。可是你看到的那些鲸鱼，就是母鲸跟小鲸的那些互动，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很梦幻、欸、
其实我们靠近它的时候平均大概可能是5到10米内，对，就是但不要太靠近，但是是5到10米内，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近，
是足够看得很清楚的一个距离啊。
可以，真的，我们还有看到另外一种鲸鱼的组合，就是呢，3只鲸鱼有在一起。
那角色是什么呢？
一个鲸鱼妈妈带着一个鲸鱼宝宝，但是旁边会有一只公的鲸鱼，但是他不是爸爸，
老王，
对，他老王，他是鲸鱼妈妈的
跟邻居出行
男朋友，谁知道他爸爸是谁？但总之是男朋友。对，然后他这个我们通常会说他叫做介护鲸，就他是负责介护这对母女的、那有的母子鲸没有介护鲸，有的有、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3只一起游，所以看到3只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哇，就是
中奖了的感觉吗？
很壮观，很壮观。而且他们3只有一天我们刚好看到一个画面，是那3只游的距离和幅度都一样、所以
是一个对称，
对，很对称。所以你知道那个我们就有一个前伴叫 Niki， 他就一直说哦那3只好可爱哦，他们是 Doremi， 我就觉得是3个音符在那边这样很可爱。对，所以就也有3只一起出现的画面、很偶尔会看到1只公鲸
哦，
但是很少。
他是在旅行一个人，
他应该就是我不知道应该是介护鲸吧，或者是母子在比较旁边。
他在找别的母子。
他正在前往约会的路上。
他在找机会。
对对，有可能，有可能。遇到母子鲸的话，真的是可以轻轻松松的看。因为为了小朋友在玩嘛，那个母鲸就在下面，他基本上是不太动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旁边，你只要伪装成海上的垃圾，安安静的漂浮着，你就可以看它看很久。对，所以拇指鲸的话是很轻松可以看到，看的时候很过的，所以
难度不高嘛。
对，你知道有多么的简单吗？就是我告诉你，任何不会自由潜水的人，你只要敢浮潜，
只要有当垃圾的决心，
你只要敢浮潜漂在海上，就是说这种开放的水域你不会怕、因为有些人只敢在泳池里面嘛，
踩得到底的。
如果是这个海，然后是可以漂在水上你不会怕的话，其实你都可以参加冲绳的行程。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对，所以表示你也可以去耶、秀也可以去。
对
对，然后他们会有那种，也有那种比较大的船，是让大家就是从后面的楼梯下，然后下了以后都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就飘在水中，然后就不动。而且你知道大家有个默契，是有规矩的哦。比如说十几个人飘在水面上，可是一开始你飘下去的时候，刚刚我们一定是看到他的背鳍，
对，
或是看到他喷气，我们大家才赶快下水的。
对，
可是他可能就下去了，或者是他就往旁边游一点，水下的能见度大概十米，所以有的时候你一下去，你不是第一秒会看得到。哎、
欸，哦，可能要等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要往一个方向踢一下，然后踢一下之后，如果有人看到，有人就马上举手。
哦，会举手啊？
对 对，就是海中举手，海中举手的，这是一个暗号，这个是全球通用的暗号，就是你只要举手，别人就知道 ，OK， 在他的正下方。
哦，
其他人就往那边集合。所以当你这样子踢一踢，你觉得你怎么在海里什么都没看到，你就抬头看有没有人举手。
举手就是一个。召集大家过来看，
就是一个提示。然后再来是船上不是会有前导吗？
对、
因为前导不会只有一位啦，会有一个介护，然后两个前导，所以有、会有人留在船上，或者是船员也会留在船上，他会帮你们看。所以他看大家飘飘飘，好像没看到东西，只要一有人举手，他会在船上喊说：“哦，那个方向。”所以你只要有听到好像船上有人在喊，你也可以抬头看一下他手举向哪个方向，就朝那个方向集合，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在底下了。
那前导很重要耶、
那当然啊，前导都很重要啊。对，前导就是不停的叫我们stand by stand by get on the boat get on the boat stand by stand by 一直这样，真的是听到晚上我们有一种要做噩梦的感觉。
梦里头会听到，
真的真的就是真的太超了，真的我真的重训都没有那么辛苦过。当然是很过瘾，就可以一直看到一组鲸鱼，你可以就是一直它又游远一点点了，你就再开过去，然后它你又再看一看，它又再游远一点点，你又再开过去，所以你可以跟一组鲸鱼大概是玩个好几个小时是没问题的。
哦，
但是冲绳也有一些店家自主的去规定，如果你跟一组拇指鲸能够共游的话呢，希望最长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就是尽可能减少对他们的干扰。所以我觉得日本人在这方面其实自主规定做的是还蛮不错的。
哦，
对，那有时候也会因为比如说有不同的船的人，他们可能是比较没有经验，他们惊吓到了这一组拇指，那拇指可能就游走啦，
就跑走了，
那我们就要再寻找别的鲸鱼这样子。另外我经历过一个非常可怕的天气、就是我这五天里面有三天是晴天，有两天是非常恶劣的，
春夏秋冬都经历了，
风雨交加，凄风苦雨。我们真的每个人在船上都忍不住问自己，我为什么把自己弄到这里来，因为真的非常辛苦。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浪高真的是两米，两米的浪，天气不好嘛，阴天，云压得很低，所以整个海水看起来会是黑色的，很黑很黑的海水，因为天上就没有光线，所以在这么黑的这种状态下反而会看到另外这个东西。我跟你讲，我的经验，我的经验是只有这五天。可是我问前导，前导说没有一定是这样啦，但是我真的这五天就真的是这样。就是那两个不好的天气，我都看到鲸鱼大跳跃，
大跳跃、
就是那种鲸鱼整个人这样子，整个鲸鱼跳起来，然后砰摔在海面上，
这么酷？
对，就是鲸鱼跳跃。对，真的是蛮帅的、而且因为我不是说我有一天天气好的时候看到一个小鲸鱼一直啼笑在那边拍水面拍了50下吗？我跟你讲，有一天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啼笑的大鲸鱼。你知道他
大鲸鱼啊，
大的，你知道他跳了多少次？我至少看到他跳了20次。
他在那边一直跳，
真的，他就，而且我跟你讲，我录了一个影片大概有两分半的影片，他就跳了6次，他平均每30秒跳一次。
他也在练习
哦，我 我不知道在干嘛。
跳水选手。
而且鲸鱼这样整个侧身摔下去的时候，那个激起的水花真的很壮观。嗯，而且这个鲸鱼呢，它有的时候是正面起跳，然后正面肚子就啪入水；有的是正面起跳，还空中转身，背面啪入水。嗯，所以就有很多不同姿势，
还
有侧面入水
体操。
对，他们体操选手、跳水选手，对，所以就看到了二十几次，哇，我觉得那个真的好壮观。
哦，
对，可是因为我们在船上嘛，就没有办法拿手机出来拍，嗯，所以就没有拍到真的非常近的，我也没有带真正的相机。其实那个距离还是用长镜头拍会比较好，可是我们在船上就没有。
那个环境在船上，然后又有水又晃，那个根本。
而且我告诉你，我都已经这么小心了，我的那个手机被海水泼到，然后接下来就好几天没把它充电，我真的快崩溃了，
吓都吓死了。
对，真的很烦啦。总之就是建议大家哦，到海上去玩，真的要为你的手机买个防水壳。我这次就是疏忽了，对，所以手机差点坏掉，吓死我。对，那我看到那个鲸鱼大跳跃啊，嗯，还有一次它居然就在我们的船后面十米的地方，
这么近，
超级的近，超级。
想跟你们玩吧？
嗯，我其实不知道它怎么了，它那样跳真的不痛吗？反正它就真的就在后面，我们就哇，就是全船就真的发出惊呼，
不是人都痛死了。
对，天气好的三天都看到母子鲸，然后天气不好的两天都有鲸鱼大跳跃。嗯，可是天气不好的时候看鲸鱼大跳跃，我们是在船上看就好，不用下水。
对
对，所以其实累的地方在于，你虽然看到鲸鱼跳跃觉得很精彩，可是你不用下水，你就以为不累吗？不会的，因为那个晕船让你很累。对，嗯，晕船会让你非常累，所以其实每天都是那个体能大考验，
不同的累，
对，
但是也有不同的收获。
对，体能大考验，可真的好精彩，好精彩，好精彩！
整个丰富度拉高哎。
对，其实应该说是我在第一天或前面几天的时候，比较没有掌握住如何在水面上当一个垃圾，嗯，漂浮物的那个技巧。我以为我踢的蛙鞋踢得很低，没有扬起水花。然后后来我那个前导跟我说，我还是有扬起一些水花。
哦，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前面的几天，我们有跟鲸鱼共游，但是那个共游的时间是很短的，因为鲸鱼就会走开了，
注意到你们了，
对，他就走开。
Oh.
对，但是我们也有那种真的潜下去跟鲸鱼，其实不用很深啊，大概三米到五米而已。
Oh.
你就可以游在鲸鱼旁边的那个画面。
天哪！
对，所以大家看我的限动好不好？真的有这个画面，真的非常漂亮。但是后面我学习到了怎么样在海面当漂浮物嘛。嗯，然后我就有两次的机会，我移动到这个鲸鱼母鲸鱼的头的前方上方的那个，
哦，就是它移动的方向，
完美的位置，
完美的位置。
结果呢，有一次是小鲸鱼想要上来换气，它呢就在我的斜前方，然后上来换气以后呢，就经过 Coco 教练前面， Coco 教练就帮他拍了特写的照片，然后接着呢，他就在我的旁边哦，在那边转来转去。就小鲸鱼是比较贪玩的，他，嗯，不是换了一口气他就会下去，他换了一口他就在转来转去，而且鲸鱼平均上来换气一次会换三口，
哦，
他会换三口气，然后才往下潜到个五米十米去。
嗯，
结果那个小鲸鱼换了两三口气的时候，都在我的旁边。然后我就朝他伸出手，他的眼睛就看着我，因为他真的离我很近。Oh. 伸出手之后，鲸鱼宝宝的眼睛距离我的手大概三十公分，
三十公分呢，欸？
对，很近。
他的眼睛多大？
嗯，
足球，
一个拳头吧。
好，oh. ，
一个拳头啦，他是小的，什么足球啦？他就是一个拳头啦，一个拳头大小。
眼睛可以有一颗拳头大，他真的是。
比拳头再小一点啦，女生的拳头或者是再小一点，
可是很大只哎，欸，
看着我，而且你其实很明确知道他看着我，因为我跟他这么靠近，就很可爱。那个小鲸鱼在我旁边，
哇！
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在那个位置上，然后小鲸鱼他要上来换气，竟然直直的朝我冲过来，他真的直直的朝我冲过来，
是不是他眼睛长在侧边？
你都没看见我是不是？欸，刚好两个眼睛都刚好没有看见我，
死角，
我刚好在视线死角，他就直直朝我冲过来，真的超可爱。一开始我对着他拍的时候，我想说好棒哦，就是我可以拍到一个他正面朝我游过来的画面，结果后来发现
太近了，
不对，他真的有太近了，太近了，我就觉得不行不行，我要想办法就是侧个身
闪过他，
对，我闪过他，所以他就从我的右手边这样子游过去，我告诉你他超级的近，嗯，他的身体跟我的身体大概也只有靠近30公分，所以是我把手赶快收起来，不然我真的是可以摸到他的。
哇，
但是我们不可以摸他们，
对，我们不可以摸他，
对，
我们要保护他，
不是重点是你说不定摸他你手会受伤，欸，你知道金鱼身上不是金鱼身上有很多藤壶，嗯，你知道藤壶什么吗？一种
知道甲壳类，
很像贝壳还是什么的啦，很像生蚝的那种很利的那种贝壳，然后一颗一颗一颗的
会刮人，
长他们身上，我跟你讲那个东西如果刮过你的手真的是绝对是喷血，
好可怕，好危险哦，
对，所以不要随便碰他们，
看看就好，
而且藤壶会在他们的尾巴上，在他们的鳍上面，嗯，其实看我的影片那种很近很近的镜头你都看得到，
哦，都可以看到
非常多
的
藤壶，对对，所以我们一定要闪过他为了我的安全，那个母鲸就在我的另一侧，所以小金鱼从我的右手这样子过去的时候，母鲸就从我的左脚旁边过去，嗯，所以我的 GoPro 就有拍到这个画面，
近距离接触，欸，
我没有接触，近距离不接触，
近距离不接触
对，近距离不接触就非常厉害，真的我觉得有一种中乐透的感觉，
很近很近，你是被金鱼眷顾的人，
真的我觉得非常的 lucky， 因为就哇真的是很开心，真的是很开心，
好开心，
即便是前导哦，你看他就是在那里工作，每年都要看3个月的金鱼，啊，小金鱼朝着他游过去的时候他还是兴奋到不行这样，嗯，但他还是会很开心的，最后一天，我说的是整个行程的最后一天，嗯，第五天的最后一天，
第五天的最后一天，
那一天很妙，就是其实我们前面已经看完那个小金鱼都靠近我，那个是倒数第二天，大家上去，然后那一天也是跳了非常多跳，就是非常非常累了，已经很累想回家了，结果突然就有一个女生说再一次再一次这样，
她还意犹未尽，
对啊，真的是很美好的经验嘛，就觉得好像今天就是如果我们在现在船往回开，那
就
表示
就再也没有了，
表示这个行程真的结束，结果没想到，欸，他心想事成，欸，他一讲完以后，我们旁边的介护是一个美国大兵，就突然指着右边说4点钟方向，嗯哼，而且离我们的船好近哦， OK OK Go Go Go， 我就让大家下，结果只有介护跳下去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还来不及，
大家东西都拖好了，
而且我们真的已经有3、4个成员都已经把什么面镜、呼吸管啊、除雾剂啦、水壶啦，
是是，
对，都收到包包里。他们看起来就是那种
准备回家了。
对，你知道，就是那种
下课钟之前，
5点下课前，然后4点50分就在收书包那种同学。对，他们就是那样。结果没想到，居然这个时候来了一只金鱼。哇！前导有点愣住，说：“你们真的不下？你们真的不下？”那我就觉得，我花这么多钱欸，我真的只有金鱼不让我看，哪有他来了我还不看的道理，
真的，
对，所以我就决定我下，然后我就马上面镜一戴，然后我连呼吸管都忘了含在嘴巴上，把那个蛙鞋一勾我就往下跳，看到那个金鱼就在下方，也是一对母子鲸，结果呢这个母鲸在下面休息，那当然这个都已经到了第五天，我们所有人都已经非常擅长当漂浮物了，
非常擅长，
对，非常擅长当漂浮物，
四天就是为了这一刻，
完全都没有发出声音，我们大家都非常安静，然后非常的散开，我们现在就是完全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队形，然后这时候小金鱼就上来呼吸，而且他每次上来呼吸都会朝不同的方向，所以有不同的人都有拍到小金鱼很靠近的画面，
他联系你们所有人，欸，
真的小金鱼上来下去，然后我们就在水面上静静的飘，因为母鲸在下面其实它没有滑动，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是不用提蛙鞋的，我们就是静静的飘，嗯，然后偷偷的滑一下水啊，就是让自己移动到那个最好的位置，嗯，这样子小金鱼又第二次上来了又下去，然后又第三次上来又下去，他就这样上来第四次，到了第五次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美的画面，小金鱼从母鲸的胸鳍下面，就从它的腋下这样钻出来，它，嗯，可能原本在下面吸奶，然后它就突然钻出来以后呢，它居然没有往上直接浮起来哦，它就去蹭这个母鲸妈妈的头，它，哦，就在跟它撒娇，欸，我们就觉得天哪，这是
迪士尼吗？
完全是迪士尼那种动物卡通的哇，完美的这种 ending 实在是太煽情了吧，
好温馨，
应该要下音乐，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天哪，然后有人就说看到那幕都感动都要哭了，小金鱼就跟他撒娇一下，在那边磨蹭， 然后两只金鱼才一起上来，然后那个母鲸才把它的鳍打开，然后两个人一起往上浮，这样、嗯、要一起换鳍，画面真的很美，真的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完全是我们所有这五天里的每一潜，你看我一天跳了可能30次，
30次
全部加起来的每一潜里面最完美的一潜。
天哪、
啊！可是你知道这一潜呢、啊，大家内心都还是有其他的内心戏。其实那个时候我的体力已经觉得很虚脱了、
嗯、
我虽然一边看着这个小金鱼在妈妈身边撒娇，我觉得这画面真的太美了，可是我那时候真的很虚脱到我有一种想吐的感觉。
哦、oh. ，
我就觉得我好想吐、哦、可是你又觉得这个画面这么美，你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
吐？
对，怎么能在这时候吐？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就游走？怎么能够错过这个最后的这个 ending？
肯定要看到完，
对嘛，就是一个电影的最后最后最后
结尾了，你还去上厕所？
对，所以我就是忍着很想吐的心情在那边看。可是我内心真的很纠葛，因为我的胃很难受、
嗯、你的胃叫你回去。
对，所以当他们游走的时候，我真的盯住，然后快速的就是爬上船之后，我马上把那个潜水外套跟雨衣全部穿上，马上吃那个维他命，喝能量果冻、哦、就是赶快补充一点点能量、哦、我快要吐了，所以我就一直盯着远方的海面，动都不敢动，也不跟别人聊天，
然后跑去船尾，
船尾，我坐在船尾，我从头到尾都坐在船尾、嗯、就坐在那个地方很努力的盯着远方，希望我可以平安的抵达港口、
就是、
安全下庄。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还在为刚刚的那一幕感动。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认为，反正没有人理我吧，应该没有人理我。可是我跟你讲，这是我的在这个时刻的内心戏、嗯、可是你知道我们船上我刚刚说有四个人，
对，四个人
已经准备要下课的那四个，他们东西都打包好，他们呢更加的纠结，因为我们所有人在下面看金鱼的时候，由于这一潜真的非常非常的久，就是母鲸在下面，然后小金鱼它上来换气了5次、欸
嗯、
所以每次可能都会再隔3-5分钟，
對，
所以你知道这一潜可能长达了20分钟。
嗯，
可是
在船上的人怎么办呢？
这些船上的人他们就原本说啊，他们都下了啊，我们一下去金鱼就要游走了，我们不要下好了，就没想到小金鱼上来换气以后又下去，他就看着我们漂了那么久，哎，还是要下啊，不然现在下，
抱着这样的心情看了小金鱼换气1次、2次、3次，
对，然后他们又要下的时候又说，现在我们下去说不定小金鱼又游走啦，我们东西还要再从包里拿出来啊，好，算了啦，结果后来就哎，他们怎么还没上来啊，哎，还是我们现在下呀，哎，现在下应该就太晚了吧，刚刚下还好一点，现在下太晚了吧，
还被困在一个回圈里面，
他们在那个回圈里面来回了5次，然后所以他们就在上面，在那边心里纠葛了5次，5个轮回之后、嗯、我们终于上来，可是20分钟过去了，
一切都太迟了，
对，谁叫你要提早收书包。而且我们上来的人每一个人都是那种哇超级感动的表情，因为就是看到母子鲸的这种很有感情的一个画面嘛、嗯、所以每个人真的都是
泪流满面，
没有，每个人表情都在发光这样子，然后就说哦天哪，那个这真的很棒，然后那四个人就是
脸色发黑哦，
一脸就是铁青，想说所以现在是怎么样，
船上船下两样情。
对，谁叫他们要提早收书包，
所以这是海教他们的一课，是不是？不要提早下课，
对，不要提早收书包。对，所以其实这次的整个行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
嗯，好棒、
啊、因为我们现场是非常多船啊，所以如果是你下次去的话，应该只要是在这个月份，然后去找当地的潜点、嗯、我觉得一定也是有办法去。
对啊，
你只要能在水上做一个漂浮物，
对啊，
应该就可以看到。
好想去哦，天哪，
是不是真的很棒？我跟你讲，大家听完了今天这一集，一定一定大家一定要去我的 IG 上面看、
哦、
然后像这个我有一个 LINE 的群组，
对，
好，我们这个 LINE 群组里面呢，哇，大家是跟我同步看到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是
第一手资讯，
对，第一天看到什么我就直接有分享一些比较精彩的直接在群里面的、
嗯、
在群里面的人是第一天分享到这个资讯的、啊、那如果你现在才看到没关系，我的那个限动有精选，所以点 Okinawa 那个圆圈圈把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很多画面，我还会再陆续把一些发出来。
嗯，
接下来我们2月底就要前往中国旅行，
北京，
对，我们要去北京跟东北，应该是可以翻墙吧，我们也会在
不可以明说吧，
啊，这不能明说吗？
我不知道。
我们尽可能的也是把一些有趣的在我的群组里面分享给大家。
我们会试着跟大家联络的。
我们试一下，努力一下。
如果成功了，那是我们运气好。
应该可以。我这次有用 DJB 的可翻墙的网卡。
哦、oh. ，
对，那 DJB 可以翻墙网卡呢？这个如果大家要资讯的话，我也一样放在资讯栏。
好的，
对 DJB 的网卡，大家看看我有没有分享我们最新的一些照片什么的，你就知道我们是不
是非常顺利的，
对，顺利翻墙，好不好？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一集，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洪安，
我是秀，
拜拜。